我很高兴在未来的四周，我们要一起学习登山宝训，这是被认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导。我们今天的大纲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，定义身份，以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，阐明身份。现在请和我一起祷告。哦，主我们的神，能够活在你的面光和你的话语之中，真是好的无比。父啊，我恳求你能对每一个人的心说话，让聆听的人都了解成为你儿女的意义，让他们在你里面找到他们的身份，也看到与你同行是何等蒙福。奉主耶稣大能的美名祷告，阿们。你如何定义你自己？是你儿时的挫折吗？是婚姻中的挣扎吗？是政治立场、社会议题吗？是你的职业或头衔吗？还是你没有获得的那些头衔呢？也许是你受的教育，甚至是你的健康状况。我们的身份可以由我们最喜爱的球队，甚至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来界定，但是这些都是偷走我们真正身份的盗贼。耶稣开始教导门徒时，甚至也吸引了周围的群众。他对那些真正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专心跟随我的人是蒙福的，也是蒙爱的。如果你坚守这项真理，并将它活出来，你就会成长兴旺。你会从这段经文看到，在基督稳固的身份会赐福给信徒，还有他们对基督的见证。在开始讲八福之前，要知道登山宝训是耶稣对门徒首次关于天国的教导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虽然有一大群人听到他的教导，但他主要的听众是那些选择跟随他的人。在这篇大有能力的讲道中，耶稣宣告了天国那种颠覆的价值观，这跟耶稣那个时代，当然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俗价值观截然不同。你会觉得耶稣的教导很有挑战性，但是当你感到难以做到的时候，不要说不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国已经临到人间，天国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，就是弥赛亚耶稣，他介入了人类的历史，要击败罪、死亡和魔鬼。因为耶稣已经来了，我们就可以活出一种不同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彰显出一种不同的身份，一种更高的义，一种能够反映出我主耶稣心肠的公义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今天学习的八福并不是进入天国的先决条件，而是给一切信靠耶稣之人的应许。你是蒙福的，也将永远蒙福，这就是你的身份。然而耶稣的这些声明实在是令人震惊，也令人出乎意外。这明明与我们肉身的需求，还有这世界训练我们的一切期待都背道而驰。所以这样的生活不会一直都是容易的，有的时候你并不觉得自己在茁壮成长。虽然天国此刻就与我们同在，但我们却没有完全拥有它。我必须承认，要相信自己就是耶稣所说的那样，有时候确实很难。不过终有一天，耶稣会在荣耀中返回，使他的国度完美实现，那里不再有挣扎、罪恶和羞耻。到那一天，我们将彻底进入耶稣在这段经文中跟我们分享的福乐。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耶稣呼召我们凭着信心，将我们的身份与他和他的义视为一体。现在我想请你们想象一下耶稣站在那个山坡上的场景。透过圣灵的大能，他仿佛用他双手捧着你的脸，直接地对你说话。他的话语温暖了你的心，他说话的时候让你感到自己是被爱、被珍惜的。他是这样对你说的：你对我非常重要，我希望你昌盛、兴旺，我想让你明白救恩的喜乐，经历靠着圣灵大能而活的生命，享受属灵的丰盛。 耶稣给门徒的信息是，你们是万民当中最蒙福的，你们里面有天国的大能，拥有永远的喜乐与爱的属灵产业。耶稣给周围那些听他教导的群众的信息略有不同。他给这些人的信息是，你们要来相信弥赛亚，以此得到天国的福分。接下来我们会逐一讲解八福，但愿你们也经历到耶稣对你们说这些话，并愿这些话语成为你在基督里的真实情况。虚心或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何谓贫穷，对我和我先生来说，当我们离开宣教合场，必须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体会到了何谓贫穷。我们当时都已年届50，没有钱租房子，然而那段时间我们很快乐。耶稣说的是，当你邻里贫穷的时候，那就是最快乐的时候，因为你们有天国，你有基督。邻里贫穷就是知道你在属灵上已经破产，知道你是个绝望的罪人，死在你的罪中，该当承受上帝的愤怒，地狱正等待着你。然而你的眼睛被打开，看见了一位救主，他已经来了，要拯救你脱离绝望的境地。现在你欢喜快乐，因为天国是你的了，你已经罪得赦免，有了永生，因为基督已经还清了你的罪债，你的生命得以丰盛起来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动词变化，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福分所用的动词都是现在式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但是在中间的六个福分用的却是将来式，必得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天国此刻已经临到，但却还没有完全的到来。我们现在只能部分领受这些福分，但终有一天我们必不再哀痛。正如耶稣提到的那些哀痛的人一样，我们也为着罪带来的悲剧，甚至带给这个世界死亡的苦果而哀痛。最近我看到一位朋友因父亲去世，却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得救而极其痛苦。后来我看到上帝安慰了他，赐给他平安。这也意味着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罪深感忧伤，也为着我们文化中的罪深感愧疚。不久前我想出了个计划，要向一位昔日的老友传福音。后来我审查了自己的动机，发现我的动机都是为着自己的益处，我其实是想从那位朋友那里得到些什么。于是我转向基督求助，我为着自己的自私而哀痛，并靠着基督的大能终结了那个计划。我也为着我们的文化现状哀痛，为着今日的世界，为着上帝若不插手干预当前的文化趋向，我们的子孙就要面对的那个世界而哀痛。我常常为着有些看起来错得非常离谱的事情，为着有些白天发生让我受伤的事情，或者自己所做伤人的事情，而在夜里惴惴不安。但是当我在清晨转向上帝的时候，他就用永不止息的爱来爱我，我就得安慰。上帝以他的同在来安慰我们，也用他的话语对我们的伤痛和愁苦说话。这是那位非常清楚如何安慰我们的上帝自己，对我们个人的触摸。当我们在他面前哀痛的时候，他会安慰、安抚并医治我们。我们之所以可以成长茁壮，是因为听到了他的声音，知道他与我们同在，必安慰我们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温柔就是谦卑，坦白说，这是现今这个世界所瞧不起的一种美德。温柔的反面是骄傲，而骄傲也是我们一切罪的根源。骄傲首先出现在圣经创世纪第三章，蛇在那里狂妄地反驳上帝对夏娃所说有关吃禁果的事。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，表明他们想成为像上帝一样， 这纯然就是一种想要自主和骄傲的行为。从此之后，自我和骄傲就从那里爆发，扩散到每个国家和文化，没错，还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个人身上。骄傲跟拜偶像是密切相关的，骄傲以自我为偶像，只关注自己，自以为意，骄傲就是渴望被服侍。然而耶稣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为你我舍命。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要温柔，效法他的榜样。想要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，就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要为他人的缘故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，就要做一个善于倾听，愿意接纳指正，愿意受教的人。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对立的时代，我们若真心致力于倾听，理解那些抱持不同观点的人，那该多好啊。可是正好相反，当我们与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人打交道时，我们会向他们大声疾呼自己的观点，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，这就是骄傲。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，表面上看来似乎那些居高位和有权势的人在统治这个世界，但是有一天局势将要扭转过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身为基督的门徒，要在我们的谦卑上成长，将基督像仆人般的服侍的精神充满人间，使荣耀归于上帝而不是人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只有上帝是义的，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向我们显明义的样式。那并不是耶稣当时宗教领袖身上那种外在的义，而是在圣洁之美中所活出的内心的义。这种义并不始于行为的改变，比如管住自己的口，小心不要喝太多酒，远离网络媒体的危险或限制级电影等等。这种义乃是开始于内心，唯有耶稣才能改变人心。一旦我们的内心改变，行为的转变也会随之而来，因为那时我们会十分渴望顺服上帝并荣耀他。这里的应许是他们必得饱足，正如箴言所说，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那是丰盛的生命。转变的内心使我们渴慕上帝，义行就会随之而来，结果就是让上帝得荣耀。当上帝得了荣耀，罪就被击败，我们就会成长。别忘了，这里用的是将来式。我们现在可以经历内心的改变，但是最终这种改变要在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才会完全实现。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，我们会变得像他一样。格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说，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过去我常以为这方面是我个人成长的重大领域，虽然现在的确也如此，但我也意识到耶稣在对我们所有的人说，你是蒙福的，你是连续人的。八福不是八个个别的命令，要我们去改变或变得像什么样子。耶稣乃是在说，你因为信靠我而连续人，你有我的义，你得到了我的连续，你在这一切方面都是蒙福的，你也必将永远蒙福。所以要带着连续去关怀，关怀的表现就是同理心，就是设身处地的体会人的挣扎。连续人的人知道自己已经在基督里得着饶恕，所以也会饶恕人，因为我们蒙了大怜悯，而且还有更大的怜悯等着我们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，这是我们终必面对面见耶稣那日子的确据。当我们思想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时，我们就明白，借着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流出宝血，为我们而死，我们现在已经被称为义，因为我们因信披戴了基督的义， 因此我们不再被自己的罪定罪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所以我们就有了基督的心，一颗清洁的心。在另一方面，经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并不清洁。我们向上帝呼求，哦，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。虽然我们已经因信基督而被称义，但是我们离称义或者是有清洁的心还有一段距离。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这被称为成圣，就是当我们降服于圣灵时，他就开始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心。我们越降服于圣灵，就越能见到上帝，我们就能经历他的同在，他的大能。他在我们敬拜时，在大自然中，在其他信徒身上，也在我们安静的时候，用他的话语与我们相遇。在八福的每一福中，耶稣仿佛都在对我们说，你是温柔的，你是连续人的，你是清新的，因为你在我里面。所以要把这些活出来，这就是你的身份，这就是我赐福你的方式。所以要活出来，你就会成长兴盛。如果耶稣已经开启了你的心，让你看到他就是上帝的羔羊，是全地的主，那他也必在你每天降服于那使你成圣的圣灵的时候，打开你的眼睛，越多看见他的样子。现在我们只能见到他的一部分，但这个应许是真实的。有一天你必将面对面见到耶稣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，我们对待任何事情都两极化，一切都变得很极端。部落、种族、党派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。我们的言语行为可以带来和平与合一，也可以挑起非常恶劣的行为和反应。对于社交媒体上的贴文，我很少看到有人以和睦的方式去发贴文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追求和睦之道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保罗让我们看到我们原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是可怒之子，但在基督里又活了过来，并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这些曾经远离上帝的人，借着基督的宝血得以亲近，跟上帝重新和好，也跟彼此重归于好。基督是我们的和平，只有在他里面，我们这个时代的敌意才能化解。所以我们专注于耶稣，专注于福音，专注于和好，避免让这个时代的社交媒体、政客或世俗观念成为我们的福音。使人和睦的人知道，他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上帝重新和好。他们也将这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的福音带给全世界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处经文的前半部有两个关键词，逼迫和义。我们先确定我们已经理解什么是义。上帝是绝对的义，上帝制定了义的标准。上帝的品格和他的道告诉我们如何分辨道德上的对错。上帝的义与任何个人的义之间存着巨大的鸿沟。没有一个人符合上帝的标准。我们因为自己的愚昧，就用人那有瑕疵的字义来代替上帝的义。但是作为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在靠着圣灵成圣的过程中，都可以在义上长进。信徒因信靠上帝，每天的生活都行在他的圣灵中。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新的性情，就会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带出更多实际的公义行为。前提是我们要顺服圣灵。不幸的是，我看到当今基督徒圈子里弥漫着大量的自义。有时候我也在自己身上看到这种自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任凭自己的思想偏离圣经的思想，去接受一种世俗化的基督教。我们越来越难以福音为中心的立场来带领。基督教会中分歧四起， 所以逼迫不仅来自外面的世俗主义者，也可能来自我们自己内部的成员。耶稣在这里说，先知为他们的义受逼迫，先知被自义的宗教群体和当时的世俗群体一起逼迫。我们当今的角色就是在义上长进，并致死自己的自义，让我们确定我们是为义受逼迫，也确定我们不会因为自义的态度、行为和言语成为逼迫者。总而言之，耶稣是在告诉我们，这些美好的福分都是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是属他的。这些应许是给一切信耶稣之人的，这就是你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具有的身份。你是蒙福的，你现在是蒙福的，将来也必永远蒙福。我们在这里要学的功课就是，在基督里的稳固身份可以促进人类繁荣兴盛。我们的原则是，在基督里的稳固身份可以促进人类繁荣兴盛。也许你的身份因网络攻击被盗取了，但直到你的银行账户、名声和安全都受到损害，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外泄了。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也是如此，媒体、政治、世俗世界全都想偷走你的身份。那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人，也可能被世俗哲学和文化规范所掳走。这些世俗哲学和文化规范依赖的是人类的传统和灵界力量。当我提到灵界力量的时候，毫无疑问的，魔鬼想使我们相信错误的思想，我们的失败，我们的不足，以此来偷走我们的身份。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圣经，将我们的义扎根在基督里，以对抗魔鬼的攻击。最后，我们罪恶的本性也想偷走我们的身份。在肉体中，我们从义转向自义，成为逼迫者，而不是那为义受逼迫的。千万要当心，这种身份的失窃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。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呢？那就是谨记你是在基督里，因此你是邻里贫穷的、虚心的，是为我们自己的罪哀痛的，是温柔谦卑的，是饥渴慕义的，是怜恤人的，是清心的，是使人和睦的。所以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活出这样的生命，并以那位君王的儿子身份成长茁壮。如果你不是这样，那么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，那就是转向基督，让他做你的主和救主，得到在他里面找到稳固身份的恩福。那么是什么定义了你的身份呢？儿时的挫折吗？你的姓氏吗？婚姻中的挣扎吗？社会议题吗？你的职业、头衔、学历、健康状况？你最喜欢的球队吗？或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呢？这些都是盗贼，都会偷走你真正的身份。你是蒙福的，你是蒙爱的，你是在基督里的。当你在这个真理上坚固并活出这个真理，你就可以茁壮成长。耶稣在告诉门徒他们是蒙福蒙爱之后，从第十三节开始，他进一步的讲述关于他们自己的事。门徒不仅得到了永远的幸福，而且也在这个世界中产生永远的影响，因为他对山坡上的门徒说，当然也是对你我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盐是用来调味和保存的，身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提供基督的味道给这个世界。我们的作用是要保存良善，因为邪恶想方设法的要摧毁它。光明是用于击退黑暗的，身为基督的门徒，我们阻挡邪恶带来的黑暗，也抵挡灵界魔鬼势力带来的黑暗。耶稣其实是在说，光和盐就是你们的身份，所以要活出这样的生命。我们必须对抗文化的潮流，否则就会失去盐的作用。 如果信徒跟世俗社会眉来眼去，就会有巨大的危险。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读到一个人的写作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与这个世代的灵结亲的教会，到了下一代就会发现自己成了寡妇。我们跟世俗眉来眼去的时候，就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危险，可能会失去合乎圣经的属灵影响力。让我来举一个例子，今天有大量关于公平正义的讨论，尤其是种族平等。我们听到持相反立场的人向我们抛来各种说法，但是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蒙召是要持守圣经中的公平，而不是这个世界所定义的公平。圣经中的公平包括不分种族、宗教、性别或任何其他分类，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，将每一个人都视为有上帝形象的人。圣经中的公平包括向穷人和边缘人慷慨解囊，为他们发声。圣经中的公平包括愿意为着集体的罪、社群的罪、国家的罪承担责任，当然还包括我们个人的罪而承担责任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蒙召在所信的事上，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说话方式上去对抗世俗文化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就会影响我们的社区群体，让他们受益，也会向人指明我们所需要的那位救主。如果不这样做，我们就会失去盐的味道，失去自己的影响力。在今天这个好斗的文化中，要这么做的确很难。事实上，我们大多数人很可能会尽量的回避，不跟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谈论争议性的话题。我们需要愿意开启以福音为中心的勇敢对话，这包括积极的倾听、同理心，并在持守圣经真理的前提下，尽可能的寻找双方的共同点。盐可能会让人有点刺痛，但也会带来医治。尽管我们会失败，也有很多缺点，耶稣却对你我说：你们是世上的光。最近我开始跟研读圣经团契 BSF 的同工们提到了这些话，我们是多么的需要彼此鼓励。研读圣经团契的学员们，每天当你们在全球各地将圣经带给人们的时候，你们就是在透过自己的工作发挥影响。研读圣经团契的班级同工们，每天当你们带领人深度的研读圣经，让人热切的委身于基督、他的话语和他的教会时，你们就是在发挥作用。研读圣经团契的班级学员们和我们所有参与这项事工的人，我们就是这世上的光。我们要从我们的教会和研读圣经团契的群体中走出来，进入我们的家庭、职场、学校和社区群体中。我们走进这些地方，带来基督的光。耶稣就是世上的光，因为你们凭信心信靠他，这就成了你们的身份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在阻挡黑暗。我们不能隐藏自己的光，否则我们的社区和文化将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大家会听不到福音，世俗的观点会占上风，分歧也会从敌意演化成暴力。但是身为基督大使的你，如果你让自己的光照耀出来，就会有所改变。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是世上的盐，你是世上的光，这是你的身份，要活出这种身份。如果这不是你的身份，那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，那就是今天要转向基督，让他做你的主和救主，得到在他里面找到稳固身份的恩福。我们要学到的功课就是，基督里稳固的身份会推动国度的影响力。我们的原则是，基督里稳固的身份会推动国度的影响力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通过建立教会、医院、学校，为缺乏干净水源的人凿井等等，活出了他们光和盐的身份。 今天我们看到有非常多事工正在服侍那些遭到贩卖的男孩和女孩，在为穷人提供食物，在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，在为精神病患者服侍。很多世俗的组织也在做这些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过去这么多世纪以来，基督教以它的盐和光塑造了整个文化。我也经常听人提起世界各地研读圣经团契的成员，如何在教育、司法、医疗保健等方面做出贡献的故事。男男女女开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成立祷告小组，或者带着邻居们一同研读圣经。监狱里也有了研读圣经团契的小组，他们在教会中或自己的家的后院的圣经班里教导孩子们：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我们个人都有上帝给予我们的平台，让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示婚姻可以是什么样子，养育敬虔的儿女可以是什么样子，种族和好会是什么样子，接待陌生人会是什么样子，热情好客会是什么样子。我们都有一个平台，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示做仆人会是什么样子。我们也都有一个平台，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示饶恕和恩典会是什么样子。你们正在使世界改变，你们正在阻挡黑暗。不要让文化的规范或自我的怀疑偷走了你们的身份，要以上帝国度子民的身份生活。这国度现在就是你们的，也永远都是你们的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要坚持下去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在基督里能有稳固的身份，并有永恒的福分。求圣灵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找到自己的身份，并成为世界的光和盐，能够活出上帝子民的生活与见证，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人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不配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